新造的人第十期，我对关于圣灵的带领和导向很感兴趣。你们在接下来的几讲将看到有些内容结合在一起，尽管按计划原本不是在一起的，我只是有一些看见，这将是件很棒的事。我们期待看到圣灵如何带领我们往前。以弗所书1:12，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，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接着13，留意在他里面，我们会经常看到在基督里和在他里面交叉使用。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在他里面信了，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里我要讲一点神学，不是讲术语，而是讲位置。关于圣灵的喜，当你接受圣灵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，教会有不同的说法。从一旦你相信基督就领受了圣灵，到你不说方言就没有真正重生。我的意思是，教会对圣灵的喜有一整系列非常广泛的说法。现在你有频谱是这横向的，是线性的，但你也有另一频谱是那纵向的。比如说五旬节，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？通过教会发展历史，我们看到关于圣灵的喜之渐进启示。直到1901年，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飞跃，这是第一次在神学上把说方言与领受圣灵连起来。从此以后，领受圣灵都以说方言为准。甚至早在1914年，神召会提出了16条基本真理，说这是受圣灵的喜的最初证据。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资料，可以看到上面清楚地写着圣灵的喜伴随说方言。这与马可福音16章和哥林多前书12-14章所说的方言本质是一样的，只是目的和用处不同。这是他们的定义，我几乎是在逐字引用他们此教义的白皮书。所以有以神召会为主的五旬节运动，从2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的灵恩复兴，然后又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说法。诸如当你受了圣灵的喜，你也许说方言，也许是其他任何一种恩赐，作为你已领受圣灵的证据。他们也就是这样变成了灵恩更新。然后到现在有一些教派，他们会说没必要有任何证据。奇怪的是，当你回头看肯尼扬所说的，他实际上是浸信会牧师从东海岸搬到西海岸后办了圣经学校。通过读他的许多著作，你也许对他已有所了解。他的著作中因其浸信会背景，他倾向于一旦你相信你就领受了灵喜。换句话说，得到重生就是领受圣灵喜。他没区分开借耶稣受圣灵的喜和受喜归入基督。要弄明白，就有很多内容必须要理清。要看给你施洗的是谁，你受洗归入什么，洗礼方式是什么，有这些不同的内容，从不同的方面有这些不同的理解。在肯尼扬写作的那段时间，从20年代到40年代，他很多观点实际上更倾向于不带证据的纯粹的信。他有些不认同神召会，他实际上曾经在神召会申请被案例，但后来他撤回了申请。他是约翰雷克的好友，和卡拉瑟斯、高斯以及一些参加神召会的人最初都是好朋友，但他退出了。他说凭良心， 我不能同意最初证据的教义，因为信心是我们的证据，从神学来说它是对的，但从经文的理解来说，在实行方面是行不通的。有看到差异吗？然后有人说，不用，你既然已经得到圣灵，就不在乎其他。现在问题是，如果受圣灵的洗，按今天大多数灵恩派和五旬节的理解来说，就是你领受圣灵并开始讲方言，也就是当你开始说方言，这或多或少证明你已领受圣灵。我不是说我反对这个，只是其中存在被滥用的问题。事实上，现在甚至有团体说我领受了方言，因为某某某教了我说方言。方言不是你可以学来的，或者这么说吧，若你说方言是学会的，那你没受过圣灵的洗。所以我不鼓动人，我从来没有强行灌输，我甚至不在他们面前说方言，因为你在圣经里看不到。每当经上说圣灵降在人们身上，人们就传福音，或是当他们按手在人们身上，圣灵就降在那些人身上，经上从没说那按手的说方言别人就领受了圣灵的洗，没有这么说过。我相信一旦受圣灵的洗，就会说方言，尤其是受我们所称为圣灵的全备之洗。我相信这一天会来到，问题是，你是一领受就马上讲方言，还是迟一点才讲？或者，当你说方言时，你是真的领受了吗？就此有很多内容，但我们必须要避免的一件事，就是给人们灌输或者教他们讲方言，因为那时他们会模仿你，而不是真正的方言。约翰·雷克讲过，他名叫艾玛·路易斯·维克的女秘书，这是他的原话，说维克小姐很喜欢教导，让人在没受圣灵洗的情况下说方言，他们称之为维克小姐式的洗礼。人们说，某人并没有真正受圣灵的洗，他只是领受了维克小姐式的洗。根据我所读到的一切，这只是一种猜测。很明显，他的做法基本上跟今天很多人一样，就是灌输他们讲方言，然后他们模仿。这就是我不赞成的原因之一。受圣灵洗是一件大事，所以我们不能轻率。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这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在他里面信了，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类似于保罗每次问信徒，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。有些人认为这问话只发生在当时，但说实话，倘若圣灵的洗是发生在你重生的时候，就像五旬节那天，如果是这样，保罗不会不知道，那他就没必要问他们，你们领受了吗？如果像许多人认为的，圣灵的洗就是新生，保罗就不必问，当你信了后领受圣灵了吗？若圣灵的洗是在重生时自动发生，他不会问这问题的。保罗提出这个问题，证明灵洗是继新生之后的事。回头看上面那句经文，在他里面既然信了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先是信了，然后受了。我们从中领会到，这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得救赎的印记。我不是说你不讲方言就没有重生，请不要这样理解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其实我只是在引用经文，说经上所说的，但请注意圣灵，这应许的圣灵。耶稣说他要离开， 这样他就可以拆给我们那灵。那应许的圣灵是我们的印记，他并没有说有任何证据。但你每次在《使徒行传》中看到，尤其是当你看到某种属灵现象发生，通常是说方言，几乎每一次，即使经上没有提，他仍然可能在那，只是没提而已。因通常他没有讲别的，很多时候会有他们开始说预言。但我们也要记住，说方言和方言翻译等于说预言，所以他们可能说了方言并翻译了，然后人们说他们说预言了，这是一回事。我不是在要教条式这个，重点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几乎可以达成一致的一点，不论是否带有证据或带有任何现象发生，这些都不用管，最起码圣灵是我们的印记，它正是我们借着所应许所领受的圣灵是同一个，所以是现在以后或期间时说方言不说方言或说预言，这些先全部放在一边。最起码圣灵是重要的，因为是我们的印记。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？首先，圣灵是神用来重造我们的，借着圣灵的内住，圣父和圣子也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若你有圣灵，让我们这样说吧，你有圣父和圣子。有些人说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一个，我们都同意他们是一，但有些人的他们唯一的意思与其他人不同。我尽量避免用神学术语来解释。有些人相信当你去天堂，你只会看到耶稣坐在宝座上，只有耶稣。还有其他人说那里将是圣父和圣子，圣子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你看到了两种，但没提到的是他们从没期望看到圣灵在那里，因为圣灵从没以身体的形式出现过。除非你回到创世纪18章13节，神以三人的形式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。当然有些人对他所看到的有争议，但不管怎样，最主要的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重造了我们，并住在我们里面。正是因此，我们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有了联合。这联合的建立是因我们有圣灵。在这点上，我们可以求大同存小异。关于这点，你在我们圣经学校 DBI 中会学到很多，因在里面有讲这些。但这里的要点是借着圣灵我们受了印记。这印记罗马书8章16节说，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，这证明我们虽为一体，但仍然是两个。他若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，尽管我们的灵联合在一起，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灵。同样，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中也用夫妻二人的关系做了类比，两人应该不再是二乃为一，他们应该是合为一体，一个方向一个动机，但他们仍然是两个个体。但他们是如此合一，以致如一个整体发挥功效，这就是为什么家庭、婚约、丈夫和妻子是如此重要，因为这是神在这地旨意完成的首要，也是最基本的途径。因为如果有两个人是绝对合一，所有动机、方向和目标，这些完全一致，这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，无论为什么事祈求必被成全。若你已婚且在婚姻中与神同行，那你祷告中没有一个会落空， 若无其他原因的话，没有一个会落空。现在明白这一点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若你们当中有纷争，实际上是在讲夫妻之间，若有争执在那，那么不要让他们以为他们的祷告会蒙应允。然而这处经文已被曲解，与其真意相差甚远。有说成是，若你与配偶意见不合，那无论你祷告什么都不会蒙应允。这不是经文的意思，意思是若配偶双方一起祷告意见不合，他们的祷告不会蒙应允。换句话说，若他们意见不合，那他们俩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。因现在他们互相不认同，这并不是说就因你与配偶意见不合，你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。信的人作为一个单独个体，你的祷告因信而蒙应允，即使你们有争执，不管与配偶在发生什么。假如我和我妻子有争执，然后出去给病人按手，仍然会得医治。但若是我和我妻子那时一起同心为病人得医治祷告，就不会有果效，因为我们没有合意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刚为这人祷告，然后在回家路上有了争执，我应先送他回家，然后再自己返回去给那人祷告。因为现在不是同心合意祷告，而是我信心的祷告。但现在教会将此曲解甚远，实际上是因他们没有看到祷告的果效，于是以此做借口，而非回到经文取其真意。这整个的重点是我们要彼此和睦同心，要认识到基督的身体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带出耶稣基督的不同方面。就像演奏交响乐，有交有响，成为和谐的乐章。即使每个人演奏的乐器不一样，但演奏的是同一个乐谱，所以呈现出和谐的音乐。教会不需要每个人都一样，只要都在同一个步调、同一个方向、同一个议程、同一个目标上，这样所有不同的乐器就会和谐地发出声音。若有不和谐，那是因为其中有乐器演奏的不是同一个篇章。教会里最重要的是在同一页上，不是说我们都有完全相同的乐器，或者说我们做事方式完全一样，而是我们的目标、道路和完成的结果是一样的。要意识到，若人离开教会，他们没有犯不能饶恕的罪，他们只是从一间教会到另一间，我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。事实是，你可以离开当地聚会的地方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你并不能离开教会，因你只是去拜访其他地方的肢体，也许你是与那的肢体团契、交通分享，而不是与你这里的肢体。只要你与神同行，那就不应该是问题。要认识到我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，而身体的各部分都有不同的特点。老实说，对于如何实现目标有不同的意见，若有人不适应，没什么不妥，说你可能更适合在那里而不是这里，因你在这所做的就是制造麻烦，但在那你可能相处得来，因他们跟你有点像，你们都彼此相合。不是说他把他赶出了教会，不，我不能把你踢出教会，我所能做的就是请你离开这栋楼。耶稣负责谁是教会的成员，不管你是谁，你无权决定谁是教会成员，你所能决定的就是他们是否与你相交。你把他们送往别处，并不代表你就很刻薄，这只是说你试着要找到适合他们之处。 你要确保你所在之地没有不和谐，要意识到很多人认为若他们离开，那他们就没得救。不，这很荒谬。你不必回答你参加过多少教会，在你去了另一间教会的时候，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吗？不，你就是教会。甚至当你不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耶稣想要做的事情的全貌。保罗说的是，你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印记如何发生的？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主要与我们认识到我们属乎身体，是神的孩子有关。从教会的角度，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你不单只受益，你还有责任。其中有些责任包括马太福音28章和马可福音16章，还有其他责任。一旦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有责任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开始发挥功效。经上说，各肢体都要百节联络，各按其职彼此供应身体的需要。如果有教会不是装备训练和使人进入事工，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都是软弱无力的，因他不允许每个关节供给身体的需要，于是所有压力都落到一人身上。每个人都指望你的牧师或执事，而不是作为身体的一个肢体各按其职实际发挥功效，好像是观众。再一次回到我之前说的，我一两周前跟人讲，如果你来这只是坐着听，什么都不做，那你将会不舒服。我计划好让你感到不舒服，因为如果你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，就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。我们不希望有人来这里求助，却什么也不想做。你胆怯，只顾坐在那里，指望在你病了时有人为你祷告。你想只要坐在那儿就好了，这是你所要做的，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更不是耶稣要找的人。耶稣寻找做工的人，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。耶稣讲有关天国的比喻，他说，葡萄园主是拥有者，家主清早看到世上有闲站的人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？他没期待会有人闲站着，他们说没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进去干活，我会付工钱给你们。于是他们去了。然后他迟点再出去，看到更多闲站在那儿的人，他说，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们说，没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进去干活，我会付工价给你们。之后他又再出去，他3番4次在不同时间出去，每次出去都发现闲站着的人，他都说同一句话，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？什么意思？大家对这比喻理解各异，但通通忽略了最后每个人都有被雇，都有做工。没有人应该在市场闲站闲聊，每个人都当在葡萄园，在父亲的田里做工，没人被招做观众席。你说，我负责来这里就好了。不，你不是蒙召只待在国度里，你蒙召去推进国度，在国度里做工收割，这就是你蒙召要去做的。每间教会本身或多或少都应有圣经学校装备训练，差派工人到收割田里去做工。不让人做工的教会，就不是基于国度的教会，不是基于圣经的教会。你会发现，通常在讲台上的人是缺乏安全感的人，他们需要有人在那，感觉自己被接纳，他们需要被需要。所以要确保我们所听的人实际上是在装备我们， 让我们走出去，而非继续保持人在婴儿状态，以便他们可以始终被需要。教会不需要任何孟乔森综合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你可以查一查，是指一种通过描述幻想疾病症状，假装有病，乃至主动伤残自己或他人，以取得同情的心理疾病。复习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在他里面信了，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凭据有种翻译是首付，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熟，意味着我们应该得到全部，只等到被神购买的产业赎回。有人说，我已经被赎了。是的，但你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，因我们还没得到完全的永生，必朽坏的还没有变成不朽的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圣灵是首付，是我们的产业的凭据。这意味着，当你的身体是不朽的，已达到不朽，疾病和疼痛不能攻击你，它可以试，但做不到。那时不是信心的问题，而是你的身体被改变了，以致与疾病隔缘，容不下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圣灵被赐给我们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身体完全得熟之前，经历承受我们的产业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有圣灵给我们作为首付，以期得到全部。如果我们生病，可以得到医治。最好是我们学习活出没有疾病的属天健康，这样就能更多的行在我们产业的丰盛中。很奇妙的是，当你活出属天健康，你是凭信心活出属天健康。请仔细听，不要误解我所说的。当你身体成为不朽坏的，你将不需要凭信心而保持身体健康。也许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疾病。接种过一种疫苗的人就从不担心会染上这种病。我今天不是在讲接种疫苗那些之类的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但我想讲的是，你从不用担心这个疾病，是因你已经接种了针对那疾病的疫苗。即便有人得了那疾病，你再也不会担心自己被感染，因解药已在你体内，成为你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永生不朽的作用，而且是针对于所有病，而非只针对一种。你不用担心感染任何疾病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首付，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定金。因着信，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并活出来那部分，那是我们最终永远恒定的状态。这是很多人一开始出错的地方，因他们没理解位置和经历之间的差异。是的，在位置上我们已经被赎回，经历上我们在被赎回的过程中，有点像我曾得救，我得救了，我将得救，这是持续性的。但是在任何时刻我都得救了。继续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熟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想要得医治，就像是要极力从神的手中得到他，好像他在跟你对着干似的。你要意识到，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意味着神所为你付上代价买赎回来的，他多么想要你拥有，比你还想，因他将他的儿子给你，使你可以得到他。既然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岂不将其他一切和他儿子一起都给了我们吗？他没有任何保留。必须要明白，你不是在与神摔跤，好像争取什么。人们说我们要去炸开天门，你需要调转枪口指向另一个方向， 天堂不是你的问题。圣经没有说天堂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是地狱之门不能胜过教会。这意味着我们应踢爆地狱之门，而不是天堂之门。神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想要我们拥有这些。神不是你的问题，他是你的解决方案，是你的帮助。神已供应你所需，使你可以得着他所给你的。所以不要再跟神争辩或祈求，相信他。若你以为你得祈求神来得救，那你可能没得救。你不必祈求神以得救，是神恳求你得救。神在试图让你明白，他在追求你，恳求你得救。你是怎么得救的？某种程度上，是你决定不再逃避神，你决定相信他所说的，在你心里相信并口里承认的那一刻，事情就发生了。你不必花六个月时间跪着祈求，哦，神呀，请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你不需要这样，你只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你就得救了。为什么你认为你能做最大的事，却在其他需求上苦苦哀求，想办法说服神来给你？不，若你是因信得了最大的，那么其他一切也是因信而得。你凭什么进入国度，就凭什么行在国度。关键是你明白有什么，相信领受并活出来。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五节，因这缘故，我这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保罗，为你们祈求，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，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，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。你们念了，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。这奥秘在别的时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，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徒和申言者一样。保罗从这告诉我们这启示是什么，六到七节，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个身体，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着他大能的运行所赐给我的，也就是我尽我所能，神的大能在我里面运行，叫我们得以成就。我奉这启示为执事，要叫你们明白，你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为后嗣。八节，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，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。当我读到保罗这些话，我真是惊叹。我在外邦人中传讲，传讲什么？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那么你如何传讲你甚至无法测透的？这必须与保罗得到的方式一样，借着启示。保罗如何得到的？是借着启示。如何得到启示？是借着圣灵。我对此很惊叹。要讨论福音的超自然大能，这就是了。借着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给你启示，使你可以传讲你无法测透、无法找到的，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不可知的。这意味着你要说出不可言传的话，这是真正的神迹。再一次，你越想这个，越多的看这个，你就越看见其重要性。对传福音，我感到奇妙的主要事情之一是，若我工作做得对，我是说完全按照神希望我做的方式去做，那我在领受神他自己的想法和话语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。请理解我的意思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他能使传讲者把神的话语转换成人类的语言，神的语言，神自己，神超越一切的智慧。我的意思是，神非凡的智力通过人表达出来， 就像是爱因斯坦和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幼儿说话，向他解释量子物理学或相对论，幼儿不会明白。我只是在举例说明对话双方的差距，不是在拿爱因斯坦和神做比较。神和人类之间的差距更大，但神让人借着圣灵领受知晓一切神的话语，并且一个词的意思远不止一个词能表达。神让人类通过圣灵的帮助下能领受那些话，并且能以人类可以明白的方式讲出来，以至于人能够理解、接受，并因为这些话得以与神的神性有份。我甚至很难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很多时候，当我讲道时，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挣扎，试图想找到合适的词，因为翻译并非逐字逐句。我用的一些例子，有些是他们不熟悉的。若只是逐字逐句翻译成我的讲道，会众将听不懂。所以翻译得听明白我的话，然后重组句子，使会众能听懂。若我讲英语，若要翻译成西班牙语，通常他们必须把句子的顺序都颠倒过来。在俄罗斯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在讲道时会在句子的中间停下来，他们也会停下来，就好像说，拜托赶快把这句话讲完。我真的很希望他们把我的话准确地翻译出来，我会特意讲的能让他们听得懂，但事情却不是那样。他们必须听完整句才能重新组合句子，使句子的意思接近。当你和翻译同工时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特别是一些语言你必须有所了解，使你可以调整用词以致效果一样，而你的翻译也达到一样的效果。否则你的重点它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带过，而最后你不重要的话反而被突出强调。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多次听到有关我讲道时翻译的反馈，我很蒙福，有很多很好的翻译，他们翻译到位，言传达意，信息传递无任何障碍。但我偶尔有听到他们从没听过这信息，他们不明究竟，甚至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若是如此，特别是从没听过这种用语或听过这信息，这时他们就会自动回到曾听过的其他教导，插入自己的想法把翻译完成。于是了解我准确信息的人会来告诉我，上次会议因翻译失败泡汤了，你可能得回去再讲一次，而我要跟他们再次讲解解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让真正听过这信息的人来翻译，听过几次并且已真正理解通透了，那么当他们翻译时会令人惊讶的流畅。不然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想法进行翻译，甚至不用过脑子。属天医治特别是新造的人，不是我思考出来的，是借着启示，根据启示查看经文，与经文相印证，神证明了，我们就来合成。神把他们组合成一起的方式，不是我能如此精准排列这样特定的形式，是他的推理，他的思想。有些我能理解，但有些对我来讲不合逻辑。有趣的是，因为每个人都不同，我不只是按照手册顺序来讲，你们能看出来。但这样的原因是，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会从第一章跳到第四章，之后回头讲第三章，然后在最后一天讲第二章。人们说你为什么那样做，然后发现有人第一天参加了，但最后一天不能来。神想让他们明白那一点。神知道谁最后一天会来，但第一天不在。神设立这场象棋大局，是他将这信息按时分粮给所需的人。而我们 从看电视节目的人那里得到越来越多广泛不同的见证。有人说自己刚好有个问题，就看到你的节目，你正好回答了。现在这是很常见的事，而且越来越多。特别是当我不是按笔记来讲的时候，没有让笔记成为我的限制时，当按圣灵而讲，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做的，不能只按字句，必须是字句与圣灵结合。事实上，我们真的很兴奋，之前有提过，尽管还没开始，但我们现在讲一下。我一直的目标是为那些不能上圣经学校的人提供圣经学校。现在我们在 DRSH 电视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269频道，每天有凌晨、中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播出，也在看是否能拿到非深夜的晚上时段，比如晚上时间10点左右，佛罗里达州11点，但在加州是傍晚。我们要把这最后一个时段变成真正的圣经学校。你可以通过电视来参加圣经学校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。我一直想做这个，还不知道怎么做，真的很兴奋。这将是电视上第一个真正的圣经学校，这也将是我们的一个里程碑。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能够实现。任何想上圣经学校的人都可打电话来注册，因为是电视，当然是免费的，但同时是圣经学校。我们希望为任何想上圣经学校的人提供真正的圣经教育，我们正在努力使之成为可能。我们现在真的对此很期待。现在我们回到以弗所书3:8，保罗说他将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这意味着保罗不得不借着启示传讲。我现在真正想传达给你的是，这周我们所教导的是保罗的启示，这是当耶稣说我有些事不能告诉你们，因为你还不能承受，约翰福音16:12，人一重生成为属灵的就可以承受的。耶稣说我需要一些人让我可以倾注这些信息进去，不轻言放弃，不计代价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。这很有趣，当耶稣往下看，看到一个名叫扫罗的人正在摧毁教会，耶稣没有迟疑，没有再三斟酌，说让我看看谁将不论怎样都不放弃呢。看看扫罗，我敢肯定天使也许在边上问，耶稣是否知道那人还没重生。耶稣说还没有，但我今天等会儿跟他有约。然后当他看见保罗时，他说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使徒行传9:4，他没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，而是你为什么逼迫我。你与耶稣的联合就是这么亲密无间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他在受难之前对门徒说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，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，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的，路加福音10:16。他已把他和我们连在一起，耶稣已经把他眼中我们的合一显明给我们。然后在约翰福音17，他做了那叫我们都合而为一的伟大祷告。他说圣父啊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举个例子，也许不是很好的例子，但你若去过拉斯维加斯赌城，看到有人站在赌桌边用一个杯子把那小东西倒扣在里面，然后迅速移动所有杯子，问硬币在哪里。有一天神对我说，这就是你。我说你在说什么？那是我。神说你就如同那个小东西，无论那是豌豆或坚果，反正你就在那杯子下面，它在哪里。 你就在哪里。我们生命都被隐藏在基督里。他继续说，我正是把你放在基督里面，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里。我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只是混合了这一切。当魔鬼来寻找你，问库里在哪里，他在这下面，哦，没有，在这下面，没有。重点是魔鬼找遍，他甚至看不到我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想象下，当他看到时，就像是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他被吓一跳。魔鬼巴望能摆布人，见到的却是神。你生命就是这样被隐藏在基督里，魔鬼甚至无法找到你。那么是什么让你认为他可以使你生病？到目前为止，你是这么认为，你甚至让他这么做。但只要明白，他甚至找不到你，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里，只是不要探头出去，一直藏身在他里面。由此可见，在基督里面，魔鬼不能动你，没有任何可以害你，这是神说的意思。但我还没找到相信这的基督徒，他们几乎都在说，那世代咒诅呢？那撒种与收获的关系呢？那这个因素呢？万一是神要教我功课呢？不，神只说断没什么可以害你，断没有任何可以害你。神说断没有，那么这就是神，那么这就是说魔鬼不能，神不容许。我不知道你如何看，但那是好消息。感谢主，阿们。